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汤姆·卡顿星期三提交议案，要求对压制香港民主的人采取惩罚措施。议案中的一项内容是要求美国总统明确那些监视、绑架、监禁香港书商和记者并强迫他们认罪的官员。美国政府将冻结这些官员在美国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在国会会见了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并赞扬他为捍卫香港民主所做的努力。香港本土派的政党青年新政两位新任的议员叫梁颂环、尤慧珍，上周在立法会自行改动宣誓词，被香港的高等法院判决取消议员资格一事呢，掀起了很大的风波。对于他们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会的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卜瑞哲认为，这并不明智。
They were elected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are you serving the people by creating chaos?
他们的获选是为了服务民众。你们是通过在立法机关里制造混乱来服务民众吗？另一个解释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想通过这样做激怒北京。如果他们想要从北京方面得到最坏的反应，让北京看起来像强势，欺凌香港弱势，他们成功了。但是我认为这样代价很大，他们没有得到大程度的选举改革，这很遗憾。但是至少重心应该在保护你已经有的，保护法治的神圣、司法系统的独立和政治自由。
Protecting the sanctity of the rule of law,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political freedoms.
两名香港议员资格被取消的消息传出以后，再次点燃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关注。现年只有20岁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三受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讨论香港的政治现况和未来。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是的，林森你好。
先和我们谈一谈，就是昨天的黄之锋到国会访问，主要讲了一些什么具体的内容？他是希望向美国国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好的，林森，这个现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香港众志的秘书长，同时也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发起人之一黄之锋，11月16号星期三是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么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还有这个保护这个香港的民主自由的发展。那么在华盛顿的行程当中，除了和多位的国会议员进行会面之外，黄之锋他还呼吁美国新政府，也就是下一任的这个美国政府，能够支持维护香港的人权自由，让香港人民免于受到北京政府的压制和威胁。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在11月16号星期三还在美国的国会山的游客中心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演说，就是探讨目前香港的政治现状，还有他所担忧的这个未来的发展。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先看一段有关的报道。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11月16号接受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邀请，在美国国会山的访客中心发表演说。他说，目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失败。
我们应该只能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死掉了，特别是在怎么样立法会的两会议员，特别是支持香港独立的议员被 disqualify 被 DQ 以后，我们就会觉得今天他们 disqualify 这个支持独立的议员，之后他们就可以disqualify 这个支持这个自学的议员，最后他可以取消所有支持民主自由议员的资格，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黄之锋在演说中还提到，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自由空间越来越小。中国政府对香港自由的打压已经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不过，黄之锋说，真正令他担心的是香港人民对于强权的恐惧。
有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还有失望。
黄之锋强调，香港不只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自由民主的发展攸关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稳定。他表示，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为香港不断被中国政府压缩的民主自由发声。对此，国会众议员蒂姆沃兹表示大力支持， 他说他看到了香港这些年来的变化并感到担忧。
It concerns me that
如果经济是我们和中国交涉的唯一的考虑，那我就会感到很担心。我不认为那会产生出最好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件事。
黄之锋说，香港的过去完全掌握在英国、中国政府手中，香港人没有机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和未来，那是上一代人的错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改变过去的错误，讨回香港人应有的机会，决定和参与自己的前途。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若坤，华盛顿报道。
是的，在这个黄之锋发表国会的演说结束之后呢，他是和这个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也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进行了一个闭门的私下会晤。那么黄之锋在他的脸书上有提到说，卢比奥参议员对于最近发生的这个两位青年新政的这个议员立法会议员的这个宣誓风波表示了强烈的担忧，还有这个担心香港的这个政治前景。不过呢，这个我们刚刚从新闻中也看到了，这个卢比奥参议员还有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卡顿参议员，两位议员呢昨天是共同提出了一项有关香港人权法案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新的法案。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会期的时间相当短，因此这项有关香港人权的这项法案呢，要在这个会期争取通过的几率还有可能性都是不大的。主持人，
说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各界都非常关注的是美国未来如何参与国际事务。那么新的政府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方向呢？国会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讨论？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参加一场研讨会，是来自于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众议员呢，今天呢是到这个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会，和这个民众还有一些记者讨论了美国外交还有国防政策的一些前景。那么他在这个座谈会一开始就已经谈到说，这个新政府川普呢，他在竞选期间其实并没有完整的一套这个外交政策的方针。那么外交政策在这一次的竞选活动期间呢，也从来不是讨论的主轴。那他还批评说，这个共和党的政策就是不断的否决奥巴马政府所做的一切努力。那很有趣的一点是说，他提到是说，目前的世界局势和以往相当的不同，美国已经不再是和上个世纪50、60年代那个样子，这个是掌控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强国。那么目前的这个世界局势呢，是美国必须要学会和其他国家共存，并且和盟友还有这个伙伴国家呢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他认为就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防止这个秩序遭到破坏，进而维护这个世界的稳定。那么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同时也讲到说，他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合作的这样的架构才能够真正解决地区甚至世界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些冲突还有危机。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亚当史密斯众议员今天在这个座谈会上他怎么说。
Yeah, I just think that the premise of what you're asking these questions is wrong.
这个问题的前提都是错误的。这种问题是说，只要我们早一点介入，就可以让其住手。但我们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必须和其他伙伴和盟友合作，来遏制恶劣行为的发生。和中国、俄罗斯合作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办法。如果你认为我们只要在这些地区更强悍一些，中国就会退缩，就不会再惦记着这些南方岛屿，我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们要发射几颗导弹来让他们住手吗？这不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
是的，众议员他所谈到的这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美国要如何在东亚方面呢执行这个美国新的外交政策还有方向。不过很有趣的另一点呢，是谈到说这个众议员也强调说，美国接下来的这个政策还有不管是外交还是国防，在制定新的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应该要考虑到美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现状呢和上个世纪的情况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么他个人是提出的建议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这个从多边和其他国家，不管是盟友还是其他世界大国来进行合作，进而来降低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且解决目前的问题。主持人，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